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下星期一，也就是2月1号，爱奥华州将开启2016年美国大选的党团选举。由于爱奥华党团选举的结果对于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具有标志性意义，两党竞争总统候选人的领先人物都在爱奥华进行最后的一搏。几乎毫无悬念的是，爱奥华的这场选战将在共和党的川普与克鲁兹之间展开，而民主党方面呢，则是希拉里·克林顿与桑德斯之间的拼搏。不过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无论是从候选人的背景结构，还是美国的政治生态和选民的结构方面，都有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所谓非传统的因素。那么在领先的候选人中呢，有在美国颇具传奇色彩的地产大亨，也有将前第一夫人、前联邦参议员与前国务卿融为一身的女性，更有70后的查党的联邦的参议员。那么在政治生态方面，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困境、移民政策、枪支政策等争议的议题，以及拉美裔和亚裔选民投票热情的升温等，都将成为影响和决定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我们继续与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超博士和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讨论这些话题。一个话题我想请连超先谈一谈啊，就是刚才我说到，就是在今年的2016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啊，和以往不同的就是这些所谓的非传统的这样的影响的因素都有哪一些，在你看来？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你刚刚谈到的这个政治生态发生变化。那么我想主要的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打破了过去的这个传统的政治格局。那么两党的基层底层这个选民啊，不再受这个建制派所谓的这个建制精英的这个影响，倾心于他们所选择的这个候选人。那么很明显的呢，就是说这个两党都出现这个向右，共和党向右这个激化的这个趋势，那民主党向左激化的趋势，然后呢就选这样川普和这个桑德斯这样的完全是在建制精英们这个预料之外的，打破了他们原先的这个布局，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我觉得主要是就是说这个过去一般来讲啊，这个美国大选主要是国内问题占了这个主要的大家的考量的这个决定的因素。现在呢好像这个反恐啊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经济还是主要的，经济大家这个民调显示对经济的关注还是占最大的一个项目，但是呢反恐很明显的急剧的上升。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过去金钱左右美国的这个选举啊，好像是一个这个金钱的游戏，现在这个金钱并不是那么重要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刚才小夏其实上在前面谈到，就是说像桑德斯这样的人，他就是为了避免和这个大的这个集团财团挂钩，他是利用民间的这个力量，他有差不多300多万个这些捐款人，老百姓，一般老百姓捐款，就像说三十多美金一个人。他是这样捐出来的钱，而不是像希拉里那个通过财团捐出来的钱，也不是像这个杰布布什他这样通过这个家族的这种关系，从这些个华尔街捐的几亿美金，是1亿多美金吧，这些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投放了大量的广告，但是像布什这样的人根本得不到民众的这个赞同，所以他的民意一直是很低，上不来，支持率非常低。那么《环球时报》我看最近有一篇这个社评，就是说美国这个大选是富豪决斗，凸显了这个资本主义。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读懂美国的政治。这次的选举很明显，这个金钱不能左右，像川普和这个可能会出来竞选的一个黑马这个彭博，那么他们都是靠自己钱，这个谁说的很好，这个川普讲的自己就是说他就是不要任何大的这个财团大的银行的这个钱，就是靠自己的钱，拿自己的钱来捐款，而且他由于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知名度高，对媒体这个操作熟悉，他根本没有花一分钱 直到最近他总共捐的钱直到500万，跟他们那个上亿的根本没法比，刚刚才投放第一个广告。所以你看，金钱不是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内部的反叛，反对这个建制，这个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嗯，接下来我想请小夏来谈谈，除了刚才我们一般的认为，或者是刚才连朝谈到的，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啊，这种传统的这样的议题，或者是选民结构啊，今年的这2016年的总统选举有什么新的不同？
今年新的不同就是很有钱党内大佬支持成了一个肮脏的词，那么这个词英文里说 establishment。 所以你要看往年吧，就是说如果是共和党的大佬，比如民主党的大佬，谁出来说我就支持他了，这是很管用的。在今年他们竟然发现说，这个大佬出来站在某个候选人背后说我支持他，经常是不但不管用吧，这还会有反效果。比如前两天奥巴马说话基本上有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意向，可是呢这个大学生里引起了非常大的这种反感和反弹，所以更多人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才进去去投桑德斯的票。而在共和党方面，我们看的最明显就是杰布布什。我想半年以前吧，大概所有的评论员和分析家都在说，好，2016可能就是这个希拉里对布什了，好，再试一次克林顿对布什。结果呢，共和党的选民完全不买账，结果布什现在掉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你知道布什的钱是多少？他在参选之后两个月的时候，他募的钱竟然是民主党中能够大量募钱的希拉里的5倍。所以他钱是非常多的，现在杰布布什手里还有很多钱，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用，他拿这个钱来去攻击，他都不知道怎么攻击别人，就是很有趣的。他每天花100万来攻击这个佛罗里达参议员那个卢比奥，所以卢比奥说，你看他每天花100万来攻击我，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卢比奥的底分嘛，也没有掉太多，但是杰布布什是一直没有上来。在这中间呢，川普有点坐收渔人之利，这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共和两党的基本选民对他们党的那些领导人，对这些大佬们，对华尔街，对各种大捐款人，其实是怀有不用说不同意，甚至是有相当敌意的。这个情况非常有意思，我想这也是美国民众这些年就是对这个财富那个高度分化、贫富分化以及社会许多不公平的这个现象吧，那个出现了一些很非常强烈的反弹。
嗯，刚才我们谈的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或者是已经显现出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趋势啊。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就是在这个总统选举当中啊，传统的多少年来一直争议的这个议题，我们先来说这个枪支啊，枪支权利、枪支政策。那么美国人啊，对持有枪支权利的这种坚持啊，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是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的。那么拥有枪支的权利是被写进了宪法的。那么宪法的第二修正案明确的保障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那么对于许多美国的选民来说啊，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对枪支问题的观点是会影响到他们的选票投给谁的。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这周围比较潮湿，灰蒙蒙的，有时情况很特别。可这对于想要打到加拿大雪燕的猎人来说，恰恰是最理想的。盖尼和他两个儿子开了9个小时的车，来到这儿打雪燕。盖尼一家住在南卡罗来纳州，距离去年6月发生教堂枪击案的查尔斯顿只有半个小时的路。大规模枪击案此起彼伏，使得民众持枪的问题成为总统大选中一个重要议题。一方面是支持拥枪的，
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食物来源。
大卫·普莱斯做猎人的向导已经有将近50年了，枪支问题将决定他把选票投给谁。
民主党一上台，一般都是想把枪从我们手里夺走，共和党嘛，起码跟我们有个商量。
在这儿，他们用的是普通的半自动猎枪。普莱斯不明白 为什么一些猎手非要用更具杀伤力的冲锋枪来打猎。 CNN 最近做的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在枪支管控问题上意见对立。盖勒普民调显示，有四分之一的人将把选票投给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们看法一致的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看法颇有不同。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可以说是代表了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枪，不管是好是坏，有这种需要。
我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够跟全国步枪协会和大力主张持枪权的那些游说团体以及他们代表的枪支制造厂商说不？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组织，光是去年一年，他们就为支持拥枪的参选人捐献了$3,000,000。这个组织还根据各个参选人的投票记录打了分，克林顿得分是 F， 川普因为此前没有真正涉足政坛没有分，不过他在本党内的竞争对手得分是 A+。 基恩曾经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
我们有500万成员，各种民调都显示，假如持枪权受到威胁的话，有5,000,000人会出来投票。
另一方面是主张管控枪支的人，过去3年来，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出来抗议，希望能够改变相关的法规。弗罗斯特原籍是日本，在那里，枪支管控非常严格。
我成长的地方，枪被管得非常严。对我来说，有这么多的枪击案发生，而看不到立法上的任何改变，很难接受。
枪支管控问题也许不是这次大选中决定胜负的议题，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它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连长，我看完这个短片，就关于枪支，就是在你非常短暂的你来说一说，候选人的这个枪支政策或者是观点，真的是在美国选民当中有这么重大的这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从民主党来看，你看民主党的这个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上面特别强调，今年投票就是一个这个枪支是单就唯一的议题，决定这个投票的你的选择。但是从整个国家来看，这个并不是一个共和党，尤其是共和党，这个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从这个我觉得这个、你看，要是这几个候选人里头啊，民主党两个候选人明显的没有太大的差异，唯一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对这个枪支制造商是不是要进行这个要有起诉，能够起诉。桑德斯是不同意对他们进行起诉，对那希拉里是要对这些人进行起诉，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在这个共和党里头呢，那克鲁兹是完全主张有绝对拥有枪支的权利的，那这个川普呢是比较温和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管控，尤其对这个冲锋枪啊，像这个杀伤性的比较大的那种枪支呢要进行限制。其实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我觉得第二这个修正案，这个美国拥枪权不仅仅是说是一个自卫的这个问题，还有包括反对暴政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听小夏谈一谈。
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其实桑德斯啊，在他的投票记录证明他是支持拥枪的。桑德斯自己也说，他那个我是来自福蒙特州的，我跟你们来自纽约和大城市的不一样。这也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福蒙特州是美国50个州中枪支管控最松的一个州，就是你知道，像比如弗吉尼亚也是比较松的一个州。弗吉尼亚是你要拿着枪支，你买枪不用要证明，也不需要那个拿一个持枪证明，你可以持枪，但是你必须把这个枪持在外边，不能揣在兜里，不让人看见。如果你要揣在兜里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持枪证。
是
福蒙特州是什么都不用，你那个到商店拿着你的驾照什么买个枪之后，你揣在兜里就可以走了。所以呢，桑德斯在历次投票记录中，他都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支持拥枪权的。所以这也是克林顿拿来这个质问他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观点吧。但是福蒙特州持枪率非常高， 我看到的数字，福蒙特持州持枪率是肯定是超过一多半家庭都是有枪支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选民的这个构成，这个话题啊。在美国，这个拉美裔的选民在过去这个总统选举当中啊，传统上主要的是投票给这个民主党人的，因此呢，他们这个选票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极有可能会决定美国下一任总统是谁。那么虽然有许多拉美裔的美国人对目前的共和党人的这样的竞选的言论感到反感，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对共和党人的主张呢还是表示认同的。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赫米纽·蒙多萨在他位于纽泽西州泽西市一个没有什么装潢的仓库里制作招牌和图片。他算是一家小公司的业主，来自多米尼加，自认为是一名共和党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才投过两次票。他说2016年选举对他而言其意义是在于创造就业，他认为共和党可以提供他企业增长的机会，而民主党却强调社会福利及公共住宅。
他们给你住房，给你住房，但没有工作，你要怎么付房租呢？你需要有一个工作，你需要有教育、专业或一门手艺。
24岁的首次投票者克里斯丁·马迪内兹也赞同这种观点。不过，和支持纽泽西州长克里斯蒂的蒙多萨不一样的是，马迪内兹支持的是富商川普。他承认，或许对于一些人来说，川普看起来像是反拉美裔。川普曾经称一些墨西哥移民是强奸犯。不过，马迪内兹认为，川普具有支持多元族裔的记录。
他有聘用各种不同族裔的人，他有各种人为他工作，虽然他因此赚了许多钱，但他也提供人们就业。
他的萨尔瓦多籍非法居留父亲被驱逐出境。马蒂内兹说，他不赞同川普部分移民政策的观点，不过他认为川普的内心仍然以美国最佳利益为目标。
人们对许多事情都有双重标准，我认为只要是已经在这里的人就应该能够持续待在这里。我们应该限制的是能够被允许进来的人数，因为有正在发生的恐怖主义问题。
丹尼尔·奥特舒勒在与拉美裔人及移民社区在经济和种族正义等议题上密切合作。他形容说，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有关移民的言论尖酸刻薄，这些言论实际上反而会推动拉美裔及移民社区的选民登记努力。
2012年，鲁姆尼有关自我驱逐的言论在拉美裔选民中引起反弹，成了票房毒药。而现在，从共和党初选候选人嘴里发出的那种言论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在拉美裔合格选民中有48%在2012年的选举中出来投票，但这个比例和非拉美裔白人的投票率相比还是低了16%。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由墨菲播报。
连朝，您对刚才这个短片，就是说有一些你看这个拉美裔的这个选民，他们说虽然不喜欢共和党候选人的这样的言论，但是他们说还是支持他们。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少数，大部分还是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那么现在呢，这个他们拉美的这个投票选民啊，这个比率已经到了将近12%，就说相当高。但是呢，他整个的投票率出来投票的人非常少，所以他们而且分散在不是主要这个要地这个重要的这个州里头，所以他们的选票对整个这个选局呢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我们说完了这个拉美裔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亚裔。在美国是有这个统计数字显示，到2040年的时候，十个美国人当中啊，就差不多就有一个是亚裔。有人说，在美国的政治家目前拉亚裔美国人选票的努力还不够。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说接触亚裔美国人的这个社区呢，并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这个社区与美国的其他的很多移民群体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大多数父母试图保护他们的孩子免于生活的丑陋面，而修查的父亲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方法。
我的睡前故事不是童话或是迪斯尼故事，而是战争的反响和影响。
很多越战的幸存者保持了沉默。查的父亲与他们不一样，他给2岁就来到美国的儿子讲述自己的经历。
他所失去的，他在战争中失去的家人，他的经历，他的磨难，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我。
家族历史与911恐怖袭击迫使查在政治上变得活跃。
我很关心外交事务，关心美国政府决定做的事情。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政府在做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前，看一看那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查是越来越多开始参与政治的亚裔美国人中的一员。
在2002至2012年间，亚裔美国人登记投票的总数增加了60%。这样的增长不仅发生在加州和纽约，还有像美国的南部和中西部这些地方，特别是在选情激烈的选区，现在亚裔美国人的选票很重要。
来自亚洲的人们代表着多元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所以亚裔美国人不像其他群体那样在政治上有凝聚力，他们中近半数并不隶属于某个政党。
我认为从来没有哪个政党在接触亚裔美国人上做出足够的努力。很明显，两党都需要加紧步伐接触我们。
然而，接触亚裔美国人移民并让他们参与进来，就意味着要逾越语言障碍。目前，这个重任落在了亚裔美国人民权组织的肩上。查说，一个候选人所支持的议题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有努力让我的立场以及对事物的理解不要太教条，否则会很成问题，对吧？对于如何解决一些特定问题，我们必须要实际，在做出最终决定前，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理解所有的一切。
至于总统选举，查说他在观察每一个候选人如何处理诸如移民和收入不平等的议题。他倾向于将选票投给民主党的桑德斯。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圣安娜报道。
接下来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小夏，我想请你最后非常简短的来说一说，今年2016年这个总统选举当中，亚裔的选票和亚裔选民的影响力怎么样？是不是仍然像以往一样，仍然还是微不足道的？
我可以这么说吧，亚裔的选票在地方选举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这个在全国选举，因为亚裔所居住的地区，比如说加州什么这样的地区吧，他们的一个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亚裔的选票不足以改变整个州的选票，而美国的总统选举是以州为基础的，但是亚裔在每一个选区里，可能他们能起的作用要大得多。那么现在亚裔集中的德克萨斯什么等等，他们那个佛罗里达其实是一个这样摇摆州里，像佛罗里达俄亥俄这样的摇摆州里吧，亚裔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改变这个州的。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以及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在演播室参加节目。